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，我们对安息是非常的向往的，真是向往。因为你就看到世上所有不同的书籍都是讲到这个安息，都是讲到人生的喜乐各种。那耶稣基督也告诉了我们，我们是会有安息的，因为这是他的应许。但是往往啊，这个安息好像做不到的样子啊。我们知道想要，但是得不到。那我就想到常常的，因为我还蛮喜欢出去玩啊，去度假是很愉快的。度假为什么愉快？特别是我们住在加州啊，我们有这里的海岸线，是不是？是很好的。那你要看看啊，你说这个好不好？你一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夕阳西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到这个 Big Sur 那边去看，哇，什么劳苦重担你都暂时都会忘记的，因为实在是太美，美得不得了。那度假回来要干嘛？上班，是不是？那上班就不一样了。那上班会怎么样？劳苦重担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如果你是上班的，特别如果你上班的地方是在北边的，那你就每天都挤交通。你要不挤交通的话，你就五点钟要上班。那五点钟上班是不是劳苦重担？是不容易的。然后呢，你以为这个挤完交通回到办公室就好像可以度假一样吗？不是的。虽然我们这是经历啊，也有好的老板啊，但是问题呢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不好的老板。不好的老板会怎么样？会训我们的。所以你看那个开会的时候啊，那个老板呢就站在上面来训下面。那你想想看，上班就劳苦重担了。那常常有时候跟那些弟兄们讲话，他说如果能够退休就好了，他才四十来岁啊。他说退休的话，我就不用挤交通，我就不用对这个坏老板，很好。他说但是什么？我的孩子才五岁啊，所以他是没有办法。所以这种就是无奈，这个无奈呢，真是这个劳苦重担里面。当然我只是用这个，那这个是在公司上班族的那一块。那好不容易对不对，下班回家了，是不是？那回家有没有劳苦重担？看到孩子不听话，是不是要说他？是不是？我就看到我自己啊，我这个老爸就训孩子，那个孩子的话就是乖乖的，他心里面想什么我才不管，你就要听我训话。然后呢，还有呢，就跟配偶，对不对？我跟丁敏常常就在那边纠结，就是那样子啊。所以呢，你说人有没有劳苦重担？我们是基督徒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问这个问题：重担跟安息，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里面，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是背道而驰的，是相对的。这是我们的经历。这是为什么？这个安息，真是好像是摸不着的、感受不到的东西。所以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，你真是要这个心里得到得享安息吗？那我用一两个字，真的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，是不是？那真的是什么意思？那我们就等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想要跟假的想要。当然我们要看你怎么可以从心里面得享安息。那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，对不对？就是讲到这一段话。那我们就看看十一章的二十五节。他第一个呢，就是说那时， 那那时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的光景？就是看上文了，是不是？上文的是从20节到24节，它是讲到什么？它是讲到犹太人是住在怎么样？是住在哥拉逊，住在伯塞大，住在加百农，就是这些人，他是耶稣基督是要行很多的神迹给他们看。那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？行神迹的目的呢是怎么样？要他悔改。所以行神迹的目的要他们悔改，但是呢，他怎么样？终不悔改。终不悔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看不到神迹。但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行神迹，他们看不见。所以呢，他就怎么样？但是外邦所在的地方有个对比了，对不对？在这个推罗，在西顿，在所多玛。所以呢，耶稣就责备这些犹太人来拒绝他的。然后他就讲说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外邦人所受的比你，就是讲到那些犹太人还容易受呢，是一个对比，对不对？显然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审判的时候，外邦人是对不对得不到那个叫救恩的。但是呢，从血亲的这个犹太人的关系里面，他们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但是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。是在这种大前提那时的光景下面，然后呢，那耶稣呢就讲下面那番话。所以呢，犹太人就看见耶稣行神迹，但是呢还是不信耶稣，不信耶稣呢就是不悔改。就是不悔改。那我们就问，耶稣基督对拒绝的犹太人，他的反应是怎么样？对不对？那通常的话，当人拒绝我的时候，你不理我怎么样？那我就不理你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基督的他的反应是怎么样？那我们就来看，他就说，耶稣说：“父啊。”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是耶稣基督对怎么样？对父神的一个祷告，为他们祷告，还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他，那是很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就说，因为你将这些事是什么事？他行的神迹的事情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怎么样？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我们第一个感觉是说。还不对吧，或者说我不了解为什么。因为聪明通达的人，只有聪明才智的人，他就藏起来，像那婴孩呢，还没学问，没有文化，没有不成熟的人，他就彰显出来。那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说，这个神开什么玩笑啊，这个是，但是是不是真正是那样子呢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来看，其实他要讲的话是比两种人，对不对？聪明通达的人跟婴孩。所以呢，耶稣就被拒绝，但是呢，怎么样？祷告这个天父，感谢天父，这些事是讲到这个行神迹的事。然后呢，聪明通达的人，那我们要看到啊，是有知识的人，是有办法安排自己生活的人，有自己想法的人，是有先入为主的人，对不对？这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你过日子，你没有这种的话，你怎么过日子啊？然后呢，神说我就藏起来，藏起来什么意思？就没有办法去明白怎么样天国的奥秘，没办法明白了。那所以呢，怎么样？不明白你就不会后悔嘛，就是不会能够。那这个是很奇妙的，这个是非常奇妙的。那你就不让我不明白呢？我怎么可以明白啊？那我们人会这样想，站在人的角度。但是神是神，对不对？他知道当时的人早就硬着心不去悔改，他就让他们不明白，啊，是这个意思的啊。然后呢，聪明通达的人的相对是什么？就婴孩，因为他比两个嘛，是耶稣在讲。那婴孩的人是什么？是没有知识的人，是无法怎么样安排自己生活的人，没有先入为主的人。所以呢，他听到看到他就信。婴孩强调的就是完完全全倚靠神的人，这个是婴孩。这种人呢，他就显出来， 这些婴孩的倚靠神的人呢，他就明白这个神迹了。他明白这个神迹的话，他说：“哦，原来你是神，那我就愿意怎么样信你，从对不对？不接受到接受。”所以呢，是讲到这个啊。那我们就说，这两个人，父啊，是的，他这个耶稣就是跟父神的想法是认同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怎么样，才感谢他，是不是？他说：“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天父的美意是什么？他说：“天父就说我是天地的主，所以主权在我那里。”然后怎么样？本是如此。什么是本是如此？就是像聪明通达的人，他就藏起来；像婴孩呢，他就显露出来。这个是对我们人来讲是很奇怪的一个东西，但是呢，显然是耶稣自己回应天父的，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。然后呢，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1:27，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惭；又拣选了世上的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拣选这两个字是分别出来，就是说是一个属神拣选出来的信神的人跟一个没有信神的人。所以呢，今天不信神的人，他觉不觉得 他自己是很有聪明才智？你们这些人怎么会信啊？但我们信的人的话，如果你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活得出来的时候，就叫这些有智慧的人就是羞愧。然后呢，如果你知道自己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刚强的，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就羞愧了。那我们也知道这是为什么，我们被拣选信主的人，如果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东西的话，我们是使那些外邦人不信主的人是羞愧的。那讲到羞愧很玄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讲那个感觉，羞愧的感觉啊，好叫我们真正可以知道这个是羞愧是怎么回事。那前几天，对不对？那个我们家里也有个 printer， 对不对？是一个雷射的 printer， 就没那个通的，没有那个粉了、啊，所以我就去网站去买，是不是？买一个粉回来装上去一印，不是就很好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花了140块钱。到 Amazon.com 就去买了，一回来满心高兴，对不对？就说啊，那通了，我回来就解决了。我一打开的时候，我只看到那个架子，没有看到那个通呢。意思说我买错了。那我那种羞惭啊，那为什么是羞惭呢？我说我在这个世上那么能干的人，怎么会做错这种错的事情啊？哇，我那种羞惭啊，我是很气啊，气谁啊？气自己啊，这种叫羞惭，完全是羞惭自己。然后呢，我再看啊，这个不是我第一次啊，我还有另外3个空架子在我家里啊，我每天要对着它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自以为聪明的人，然后呢，就看到完全的这个羞惭。这个例子让我们学到这个羞惭是什么意思啊？但是呢，这里讲到婴孩跟聪明通达的人呢、啊，天父说会不会听见耶稣的祈求祷告啊？那他下面27就告诉了我们，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父所有的东西就是创造宇宙的一切，就给了这个子。这个是不是对子完全的信任？完全的信任。但愿我们做父母的，同样的能够信任我们的儿女啊，是不是？那不只是这个父对子的完全的信任，他还讲说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。意思说， 如果父不讲，没有人是晓得这个子的。如果你看旧约圣经啊，你看旧约圣经有没有很多那个预言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 要来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们看的时候，如果耶稣那个耶和华没有启示的话，我们是不晓得的。然后呢，同样的下面呢就讲到，除了子和子所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只看到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去讲到旧约的讲的事情，人是不会晓得这个耶和华。我们只抓紧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死的，就我们很少想到这个耶和华的。那我就给你讲个例子，那在个以赛亚书49章第八节，49章是讲到这个仆人的诗歌啊，是预言耶稣基督的，是神的耶和华的仆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就讲到，他说，当那个叫做喜悦的时候，悦纳的时候，然后呢，这个耶和华就会听见，在悦纳的时候的话，神就会帮助我们，对不对？就会救济我们。但我们看以赛亚书旧约的时候，我们听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是谁啊？不那么清楚的。但是如果你看新约的话，特别是在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2节，就同样讲到那句话，但是呢，他下面第二节的后半段他就说，现在就是那个时候。现在为什么讲到现在？因为上文是第5章，一直讲下来就讲到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耶稣基督从新约的作者，就是说耶和华的仆人，在以赛亚书所讲的就是这个耶稣，就是这个弥赛亚，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了。如果你看新旧约的话，一个回应，如果你光是看那个新约，你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你光是看旧约，你也不知道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是谁，但是你一起看的时候，你就看明白了。这叫做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啊。这个我刚讲只是一个其中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读圣经要读新约，要读旧约，要从这个角度来读，我们就明白神整个的心意是什么。因为他们的关系，所以呢，耶稣对天父的祷告是一定怎么样听见的，一定听见的。那我就要讲到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得享安息是怎么样子，可如何，对不对？心里面可以得享安息，可以得到的，我就是3点大纲，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第一，第二呢，像婴孩一样在倚靠神，然后第三呢，不是不做，乃是该如何做，是不是？是还是去做？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看，看来看。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你看28节啊，他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耶稣基督现在是不是一个人人都有重担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重担的？管你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呢，这个重担是什么？你有重担的时候，就去想办法来解决。人一定想办法来解决我的重担的。所以呢，这些人呢，从人的角度呢，他是聪明通达的人，那结果呢，就是劳苦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他已经告诉你呢，你担重担你就劳苦。那劳苦的结果呢，是没有安息的，因为重担还在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是讲到这个。那我们就讲讲说那个凡劳苦担重担的一些例子啊。夫妻的关系，那你看到这个先生这边指手画脚没有？我就看到我自己， 怎么看待我自己？我就跟你讲一个例子，是昨天晚上出洋相的例子。那昨天晚上我们去细胞小组嘛，对，细胞小组之前我们吃晚饭。那吃晚饭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两个剩菜，剩菜的话呢要热一热嘛，在冰箱拿出来。然后呢，丁敏就说：“不要热这个。”我就拿了两个盘子。我一听他说不要热这个，那我说不要热哪一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理性啊？对不对？因为我要知道你要我热不要热哪一个嘛，是不是？问题不是在那个我该讲的，对不对？不是重点不在那里，重点是我的语气、我的态度，我怎么样出去的。我马上就感受得到，你讲话讲清楚一点嘛。那我常常呢，我过去42年跟他的互动啊，他都没有讲 complete sentence。那我是一个理性的人啊，我是个理性的人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我这不热哪一个啊？那其实光是那个时候不应该有这种内心的这种啊。冲出来的是什么造成的？因为就把42年来的这个东西就勾出来了，这是我的潜意识啊。那我的潜意识是什么啊？就是我是理性嘛，我理性的话都讲得清楚，所以我比他高人一等，这个叫骄傲啊。骄傲是这样彰显的。我一出去的时候，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我的骄傲，因为我是活在我的潜意识里面。在什么光景，一个人活在自己的潜意识里面，是活在基督外的时候，我这个潜意识就出来。我一出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了啊。这个是觉得不对，是神的恩典啊。我过去几十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的，我还以为自己对，就讲道理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是不对的。但是呢，等一下再说。但是呢，我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，是我的骄傲，是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我就看到自己的丑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看到自己的丑陋。所以啊，我今天早上圣灵感动我，真是感动我。然后明明晓得我自己活在基督外是不对的。现在丁敏就在这里，我就像在神的面前，在你们的面前，就在丁敏的面前说对不起啊，太太，我这是活在基督外，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。那这个东西的话，实在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也是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看见我自己的不对，能够有这个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说对不起啊，不是因为我做得好，不是我做得好。然后还有呢，不是讲到这个吗啊，我就讲到，就是说我一直都以为我怎么样教小孩是怎么样很有理性的，对不对？就很对的。我虽然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严父啊，但是因为我有道理，我就跟你讲。那我就看到怎么样，这个是我啊，这个是我，这是谁？这是莫凡啊。我跟你讲，礼拜五晚上我们不是烤肉嘛，烤完肉之后我们就来打桥牌，是不是啊？我从来都不知道。然后呢，莫凡前一两天我们讲到打桥牌的时候，他就这样说了，他说我一听到桥牌我就看到我的严父。但是呢，我在教莫凡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得到我是个严父啊，我就告诉他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，对不对？这样对，这样打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要心里面是好心要传递给他。但是呢，多久了？20多年后，我就发现，原来我对他的伤害，一听到桥牌，他就想到这个。这个就是劳苦重担，这个就是劳苦重担。结果是什么？莫凡，你不要以为他是传道人了， 他里面的那个伤害，里面的那种情绪，不时呢他就会出来的。那谁造成的？我造成的。所以我要面对这个问题啊，这是我的劳苦重担，是没有办法的，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这里讲到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邀请，因为他是对怎么样？对信主的门徒，他的对象教导是门徒，所以他是邀请这些门徒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教会今年的这个讲理念呢，就是说来跟从我，是邀请的观念，而不是命令的观念啊。然后怎么样？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这个是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。但是问题来了，神的应许我们怎么样子真是相信？劳苦的担重担来到他的面前就可以的安息吗？我们里面有个问题，就是真的吗？然后下面就讲为什么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可以得到安息啊？有解释的，他下面就讲到，他就说29节，我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柔和解字啊，就是从心里面没有伤害别人的意思，柔和。那谦卑呢，就是不跟别人去较劲，不去跟别人去比较，那这个彰显就是骄傲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活在世界上面，你不增进不比较，你能够活吗？是不是很矛盾？是不是很矛盾的这个东西？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你怎么样子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很愿意有我自己啊，有耶稣基督的温柔，有耶稣基督的谦卑，我都非常向往的。但是呢，是如何，我怎么有这个？因为我知道我是强势的人，我是骄傲的人，怎么办？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那我们就来解这 两个字。第一呢，这个轭是什么？是架在牲畜脖子上那个架子，是用来连接拖着的那个工具或者是重物，那我们都晓得的，这个轭是那个意思了。然后他就说，负谁的轭？负我的轭，是耶稣基督的轭。怎么负耶稣基督的轭？因为我们很难去应用的，当我们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，那就是负我的轭，就是说我们愿意怎么样来信靠耶稣。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负耶稣基督的轭。然后呢，下面还有几个字，对不对？学我的样式。那耶稣基督的样式是什么？就是柔和谦卑嘛。我怎么学他的样式，从行为上 来改善改进？我从骄傲都不骄傲吗？不是的，乃是怎么样活在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，我就柔和谦卑了。所以柔和谦卑是当我那一刹那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我就能够有柔和谦卑；当我活在耶稣基督外面的时候，我就没有柔和谦卑啊。所以呢，活在基督里的我就有了。那个时候的话，意思是怎么样？我就像一个婴孩。为什么像婴孩？因为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就像个婴孩悔改啊。那相反呢，那不负那个耶稣基督的轭，就显然是负自己的轭嘛，是不是？那负自己的轭的结果呢，就是劳苦重担，就是劳苦重担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柔和的相反就是强势。为什么强势？因为我自己是主人，强势。那温柔的相反，那个谦卑的相反呢，就是增进，增进，因为我依靠我自己。你就看到我为什么常常讲到我自己的软弱，就是骄傲，就是强势， 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使我产生很多后果，我是我自己不愿意去面对的。我就像那个聪明通达的人是不愿意悔改的。那当然我是被拣选的人，但是这里的那个比喻呢，就是我就是一个聪明通达的人，就是我是一辈子是依靠我自己，我是怎么样，我自己主导我自己的生命的人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我有没有跟我有点的认同？当然你很可能比我好多，但我承认就是这样的人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啊，你们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我们是过日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我们过日子都有怎么样各样的重担，各样的环境的压力，各种的对明天的忧虑，对孩子的忧虑，对自己生活的忧虑，对经济的忧虑，我们怎么都是有忧虑重担的。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？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是生命的主人，这是劳苦重担最大的原因。然后呢，却没有想到这个天父才是我们一切的主人。没有想到这个劳苦重担呢，是很好的指标 indicator 告诉我们。所以呢，也没有想到去依靠神的能力，因为我们的道理我们都知道，是不是依靠神的能力是远远胜过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。道理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没有想到为什么这个是这个原因。因为呢，比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就告诉了我们，那么来看看 这段圣经第五节，他就说你们年幼的时候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，因为讲到原因了啊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当我们讲到这个骄傲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第一个说，我虽然有一点点骄傲，但是我没有比老莫骄傲啊。人与人之间我们就是比这个骄傲，但是这里呢，神怎么定义这个骄傲？神定义的骄傲就是说，如果你倚靠你自己，你不来倚靠我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骄傲的人。神定义骄傲是这样定义的。然后呢，怎么样？他说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什么是谦卑的人？如果你来倚靠我的时候，从神的角度，你就是个谦卑的人。不是我们一般讲的人思维的骄傲跟谦卑，只有从神的角度，如果你真是倚靠神的话，你就看到神的这个恩典。所以呢，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一谦卑的话，我们就神的能力就起来了。然后呢，到了时候他就必叫你们升高。然后呢，你们怎么样？要将一切的这个忧虑，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道理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重担都卸给神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说为什么？因为他顾念你们。顾念这个两个字啊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不过神，所以事情都抓在自己手上。但是神说，我顾念你，你想要的我是知道的，我一定会给你的，只要你来倚靠我，只要你来信靠我，只要你谦卑的，我就让你看到我的恩典。使徒彼得是讲到这个。那他讲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看看整个这个彼得过去的一生的经历，耶稣在世的时候，还没有看到复活主的时候，他是非常血气的。但是呢，耶稣复活了之后，他变了一个人，就把这个真理就告诉了你我。所以对彼得来讲是有亲身的经历的。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啊，你愿意来到耶稣里面承认自己，我现在是我自己主导的，我是那个生命的主， 我愿意向神认错。那昨天晚上，那我们在细胞小组，那有个姐妹就这样说，她说丁敏跟老莫啊，也讲这个生命的改变，但是呢，他们老是讲他们的软弱。他应该告诉我们怎么刚强啊，他应该告诉我们怎么做啊，为什么老是讲自己的软弱？他不懂啊。其实他就是说，那后来我懂了，因为这个能力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活出来的。所以我要讲就是说，当你我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，我可以夸你我的软弱的时候，然后呢，耶稣基督的能力就能够伏庇了你我。这个叫做恩典够用，是讲到这个东西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分享软弱的目的不是说我就是一辈子软弱，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当我愿意承认靠我自己靠不住的时候，我愿意来倚靠神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就伏庇着我，跟这里讲的一模一样的。这叫做怎么样？这能够将自己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。你愿意像婴孩一样倚靠神吗？倚靠神的那个现象是什么？就承认自己的软弱来依靠神。所以我才讲到，如果你真是想要这个安息的话，真的，那假的是什么？我要这个安息，但是我还是来主导啊。这个神说，那就我就没办法了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们，真的你想要安息的话，你就让神来主导我们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会经历到这个安息。安息其实是一个神奇啊，因为是神，只有神能够给我们安息。所以呢，你相信神一定会给你我安息吗？所以还是信，是不是？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，我不是我自己生命的主。所以这是个心态的改变。那你就会问说，为什么是会这样子啊？那你要看啊，就是来到第三点，不是不做，该做的还是去做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们有个观念啊，安息就是不做了，对不对？那不做你就很多劳苦重担就没了，对不对？不上班，不要对坏老板，不用那个交通，是不是？我们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你说那安息就不做了，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还是得做啊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还是得过日子啊。啊，讲到这个轭是个担子，他说：“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”那这个是平行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的轭，我的担子，所以那个轭就是担子。一说我们过日子，一定要背着这个轭，不管你是谁。但是你有个选择，你背耶稣的轭呢，还是你背你自己的轭？然后呢，他就下面就讲到，如果你背耶稣基督的轭的话，是容易的，是轻省的。所以呢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你过日子啊，还是得干活啊，因为没有馅饼从上面掉下来的，你还得去干活啊，还要去上班的。问题就是说，你的心态怎么去上班，对不对？心态是怎么去上班？所以呢，不是不做，是靠谁的能力来去上班。你的心态如果不改变，你就是劳苦重担，就是那么回事啊。所以呢，那个问题呢，是处于你的心态是怎么来做。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些例子啊。那我就讲到，我常常分享我跟丁敏的纠结，是不是？我真是常常跟那个大家讲，就是我就是骄傲的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自己是个强势的人，我自己呢是一个非常不谦卑的人，我就能够分享这个。但是呢，我承认的时候， 跟神认错，我就能够倚靠神的能力来扶庇着我，所以我可以厚着脸皮在众人面前向丁敏道歉，向大家道歉。这是什么人不能在跟众人面前跟太太道歉呢？就是不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。你那种能力啊，你向对方道歉是一个勇气，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一道歉了之后就没问题了，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啊就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你看到这个白发的老翁了没有？你说他幸不幸福？这就是我啊，这就是我啊。你说我有没有安息在这种被爱的光景下面？有没有？不只是神爱我，我的老婆也爱我。那同样的，彼此嘛。我不是高举我自己，因为我知道靠着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活出从神来的爱，所以我就找一个源头，神就是爱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能够爱我妻子。所以是完全是这样子的时候，协头对不对？当一种偕老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很好的。我们走这个道路，我要讲的说，不是我们已经得着了。我要强调，我也不是高举我们自己，就是把我们两个人活在基督里的生命，对不对？赤裸敞开的活在你们面前，让你们看见走这个道路是怎么走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快那个结婚42年，我快68岁，我别讲丁敏了。你说好不好？你想不想往？你想不想往？想往的话，只有一个途径，就是活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能够这样子。那还有呢？你们看到那刚刚那我用就是训我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心态改变的话，教孩子是不是应该教的？是应该教的，但是你用什么心态来教？是不是用我对你的看法，还是负耶稣基督的恶，学他的样式，就是温柔、温和跟谦卑？心态改变的时候，你的孩子你就能够感受得到。这个不是道理啊，不是道理啊。你就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。那我们今天，我们40岁年长的成年两个儿子，我们也能够用这个态度来去对待他们。他们还是个小孩，虽然40岁，虽然是做牧师、做传道人，他们向往还是从父亲、母亲的来的爱。那如果孩子有这个感受的时候，我们就讲说，那孩子对父母的评估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刚才呢，我就讲到，孩子那个莫凡一听到桥牌，他就想到严父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今天向往的是什么，可以看不清楚啊。那我就先读英文，是一个小孩子，很小的小孩子。他就画一个漫画，他就有个英文字，他就说 When I grow up, I want to be like my mommy。 那中文的翻译的就是，当我长大的时候，我就希望像我母亲一样。弟兄姐妹们，有多少人，你愿不愿意你的儿女跟你这样讲？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，要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我也不是高举丁敏的，但是呢，我可以在你们众人面前替丁敏做见证。莫凡呢，他就选他的老婆的时候，他其中一个最，他有3个条件，其中一个最大的条件，他就说我的配偶就是现在的朱迪啊，就要像我妈妈。那么早以前呢，他已经看见他妈妈的长处。 他就看到妈妈的长处。你看到没有啊？我们教养儿女是在这样子的光景下面教。那今天呢，那我儿子这边怒发冲冠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他有他的血气，那我怎么样，就是用这么耶稣基督的温和跟谦卑来接纳他，然后他就感受得到。所以你看我们跟儿子的互动的时候，就像哥们一样啊，勾肩背搭脚，对不对？那个勾就搭背啊，这个是从中国人的传统来讲，对不对？是没有办法想象到的。然后走这么的打老爸一个屁股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信息的传递，就能够讲到这个亲密的度啊，就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啊，在什么观点肯定有这个，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就是要去依靠神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讲到，就是说你愿意来依靠神的心态来过每天的日子吗？所以要大家思想了，你找一件事情，你现在心中有劳苦重担的，你愿意试试看，来经历神在你身上的神迹，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，你可以放心，你就有安息了。所以重担，每人过日子都有重担的，是可以有安息的，只要我们负耶稣基督的轭，学他的样子。所以重担跟安息不是相对的，不是说有这个就是那个，两个都可以同时有，一样可以过日子。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你要看看啊，短短的这几节圣经，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亲身对着门徒讲的，所以他就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那我们不是拒绝耶稣基督的以前那些犹太人，不是的，我们已经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了。所以神耶稣基督就邀请你我可以来到我这里来。所以问题就是说，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邀请，你就要试试看他可以得享安息的福气吗？你就看到那个神呢，借着这个马太就讲出父神对我们的顾念，这就是我们的父神。所以我的总结就是，怎么样可以从心里面得享安息，就是三点：愿意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吗？你真是想要这个安息吗？然后第二段，要像婴孩一样依靠神。我刚才讲到说，真的想得享这个安息，就是说第二步，你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且你要靠着神，像一个婴孩一样。这样子的话，你过日子不是不做，还是该做的还是去做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这个安息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孩子真是常常真是摸不着，你为什么这样子的爱我们？你不止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了我们，好叫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，好叫我们能够跟你天父来和好，你更是借着马太使徒写下你的话语，好叫我们2000年后今天的后人，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你再一次今天早上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真是从心里面能够感受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对我们的邀请。主，还是向你祈求， 真的求主让我们南谷的弟兄姐妹真是能够对你的邀请有一个回应，就愿意来经历你给我们的福气，就是得到那个安息。感谢主，今天早上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将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